弟兄姊妹平安，高兴约到我们约在我们的神的家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求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让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他面前来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以下的聚会。好，我们现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好，对不起，请我们大家起立。我的神，我要敬拜你。那我们这首诗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好，请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的，我们要来在你面前来向你敬拜。主，你要我们存着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到敬拜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敬拜你是因为你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敬拜你是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不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生命有气息，你更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那我们从你的爱子耶稣的宝血的救赎当中，我们从你领受那新的生命。 你应许那真理的圣灵啊住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指引引领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在更新当中，不断在心意更新的变化，能够来知道啊主您的旨意。主，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侍立在主您面前，求主就啊让我们按照主您的啊您的啊您的要求啊您的诫命，真是让我们要来到我们的到我们的神面前来敬拜。主，让我们您已经啊借由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存着信心，知道他已经遮掩了我们许多犯的罪，隐而未现的罪，那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我们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施恩怜悯在我们面前。当我们有罪恶的过犯，我们知道哦，我们常常在软弱当中，可是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你里面有那真正的能力与平安，那我们战胜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那我们坦然无惧，那我们都是心存着诚实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主知道在你那有永远的福乐，那我们存着信心来到你面前，求主就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境况，您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您知道我们的状况，不论我们身体，不论我们心灵，不论我们对各样的事情，知道尽管这社会不断这个环境让我们有时不知所措，可是主，我们知道你是那掌管历史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必是那你是真正了解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你必按你那真正永恒纯全的旨意，这是心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有存着一颗谦卑与受教的心来领受主您的话，也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知道主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主，当我们当中有身体有软弱的，也真的求主大能的主来医治他们我们真是求主我们心灵上有软弱的，也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将我们的重担放在主您面前。您应许让我们的重担轻省，只要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学习负你的轭。主您真是让我们知道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回到你的教导当中，回到您话语的纯正的规模当中，让我们不致被这世代的之风来摇来摇去，而我们是在主您的真道上不断的来长进，知道在您有那真您的真理会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不再受到我们罪我们心里面各样的捆绑，而是知道您在您的话您的神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自由的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您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侍立在主您面前。主，就求您真理的灵不断的引领带领我们借由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借由牧师的讲道，借由我们彼此当中的传递交通真是让您真理所引发的爱能够不断的来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除去我们借着您的话，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也真是除去我们一切不讨厌喜悦的地方。借着您的话来指引我们，我们前面该走该行的道路。借着我们的话，让我们谦卑，真是匍匐在你面前，来在我们的造我们的主面前来向你匍匐敬拜。不论我们遭遇何样的困境，不论我们遭遇何样的困难知道您是最了解我们的主，我们唯有在我们的主面前来向您倾心吐意。主，求主就你用那次这世人无法了解的平安，这次来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来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今天在您面前的聚集也保守我们陈牧师作为您话语的出口，这是让我们在主您的教导当中，这是用我们的信心在您面前来知道主您的话绝不落空，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团契也就是让我们在彼此的交通当中能够弟兄姐妹能够彼此能够互相的扶持您要我们个人担自己的重担，也要将我们个人的重担来彼此担待， 主，您真是您用您的话不断的来造就，来引领我们，也为上我们教会的新将要新选的执事同工们，我们也将他们都放在主您面前。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不仅仅只是在这个地区，而是所有一群属于您的儿女，你重生得救的这一群人，这次来，我们彼此一起来在你面前来敬拜，来侍奉。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求主就用您真理的灵不断的引领带领我们，让这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新的执事同工们能够在主的心意当中能够更加的明白主这是让我们经由两年来这个疫情的这个一些不便当中，就是让我们假如有发酸的腿，有软弱的手，正让我们重新再提起来。就让我们看到您的带领，我们就有力量。您看到您恩手的扶持，我们就能够重新再站立。准备会让我们的闭幕的事宜来献上祷告。是的，这是您所说我们设立属灵的家，那我们就求主差派合适的牧者来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感谢主在过去曾牧师他们细心的带领下，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势立在主您面前。求主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弟兄姐妹同工们彼此来更好的来配搭来侍奉，在这我们将接下来新的一年度当中能够更加在主的心意上能够更加的明白，也能够更加在行在主的真道当中我们更加得力。我们谢谢您保守我们今天也没有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没有能够到我们当中来的主，我们也求主真是此时此刻也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不论是何样的理由，主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向你祷告，您知道我们的心，您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难处，主除去我们一切拦阻我们认识你的地方不仅仅是在地区，不仅仅是在时间，主让我们真是真心来回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回到真正认识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真正能够给我们力量的，我们造我们生命的主。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不是以我们自己想要什么，而是主，你要我们做什么？你要我们跟我们来听主你的话。主，求主就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起印。我们起印经文经第36篇我念咖啡的字诸位念这个紫色的字。撒母耳多，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一起念最后两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啊，由我们学习来完全交托，我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啊，知道他必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全。我们感谢神的话。啊，接下来我们要背本周的经句，诗篇27篇13节，我们大声朗诵两次，来第三次试着来背背看。好，请。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已上赶了。诗篇27篇13节，我们再一遍。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赶了。诗篇27篇13节，好，我们接着试着来背背看。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赶了。诗篇27篇13节，啊，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尝到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那我们能够来面对各样的挑战。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这首颂主新歌第498首，主常看顾。
Go!
唱诗到这边，接下来是讯息的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信心在夜间歌唱，诗篇第27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让我们再次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请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边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手洁心清来敬拜你。神啊，我们在这个世上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艰难困苦，有时候是生离死别，有时候是饥荒战争，有时候是社会的动乱，有时候是我们心灵的搅扰。神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够用，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放下一切的重担呀，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仍然靠着主赏赐给我们的信心，有力量奔跑前面的路程。求神就亲自与我们同在，今天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就是我们所用的经文诗篇的27篇来向我们说话，来给我们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在真理上得到造就，让我们的信心也得到你自己的帮助。求主亲自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也使用你软弱的孩子，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分享神自己的话语，也能够共同在真道上面得到造就，在神所谓命定要我们跑的道路上面同心协力继续往前奔跑。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信心在夜间歌唱，经文是取自诗篇的27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篇作者就是大卫，他是一位信神的圣徒，他一生跌宕起伏在信心和惧怕的当中呢，他有很多的经历，尤其是当大卫面对仇敌的时候以色列的仇敌有非利士人然后他当时候也经历到被扫罗王的追杀，在他坎坷的人生历程当中呢，有许多的艰难危险临到他的身上，然后呢，他也有许多的忍耐和信心的交托，更是在这些忍耐和交托仰望的当中呢，他经历了神的眷顾，神的保守，使他平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首大卫的诗篇，盼望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难处，一些的急难，一些的忧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切的难处艰难困苦当中，能够像大卫一样用信心来仰望神，来等候神，也叫我们在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在夜间仍然可以歌唱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的这个是我分的大纲，我们在程序单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的27篇，总共有14节我们就齐声来读这篇的诗篇。好，我们请一起来读诗篇27篇第一节开始，请。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其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围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刚强坚固你们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呀，我们啊，这个经文就读到这里。啊，你们看这个大纲就会看到啊，好像啊，第一个分成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的经文是在七节到十二节，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十三节到十四节，然后才最后一个重点是靠信心得胜的，是第一到第六节。你们会感到这个经文为什么倒过来啊？这边啊，我要讲到这首诗歌啊，诗篇二十七篇的结构。诗篇二十七篇的结构啊，我们刚才都读过一次的经文了啊，或者是 不一定很留意到啊。这个经文呢是可以说是采取这个倒叙的手法啊，是怎么个倒叙法呢？也就是说，他把后半段七到十四节啊，第七节到十四节呢，这一段的经文是描述诗人大卫当时候经历仇敌的攻击和危难的时候的情形。他描述了他在极难当中如何求神，向神呼吁，向神求告，来等候神啊，这样的一个啊，他实际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而在这个诗篇的一开始，就是一到六节呢，诗人好像是回顾了他在经历这些危险极难的当中啊，神如何来垂听他的呼求和祷告，神就拯救了他，使他胜过仇敌，度过了那个危难。于是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帐幕的前面，那就来向神献祭，来向神唱诗歌颂呀。所以我说是一个倒叙的方法，也就是说倒过来啊，先是这个用信心来歌唱歌颂，然后后来才讲说他过去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呢，会把它倒过来，也就是按着顺序来讲，大卫当时候怎么样碰到难处啊，然后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祈求啊，他也有惧怕啊，然后他怎么样的耐心的等候神，来仰望神啊，然后呢才讲到他这个事情过后，他如何蒙神的保守，然后他发出他向神的赞美和感谢啊。所以啊，我会倒过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惧怕中仰望，惧怕中仰望。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充满了奇妙的经历的一个人呀，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牧人，也就是他曾经牧养过这个群羊做一个牧童，然后呢他又是一个诗人。我们知道诗篇有好多都是出于他的手来写成的。他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一个逃亡者 呀，两种的角色他都他都亲身经历过。然后他是一个奋勇英勇的战士，他也是一个很有神给他恩赐的音乐家。他是非利士人的仇敌，但是呢他也曾经投靠过非利士。他是扫罗拼命追杀的逃犯，然后呢他也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至好的朋友。呀，这些都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经历。他生平充满了富贵、尊荣、贫穷、卑贱，各种不同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他的经历，他对神的这种仰望、交托，他的信心呢，都可以做我们基督徒效法的一个榜样。诗篇的27篇呢，实在是大卫他实际经历的见证和写照。大卫在早年被扫罗追杀为了逃命呢，他曾经躲到山洞的里面，然后呢曾经住在山寨里面，也进入到树林的当中。我们来看看大卫在经历极难的当中呢，在极难和死亡临到的时候，他内心也是跟常人一样会充满着恐惧呀，但是呢他仍然对神有信心。在这个恐惧和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如何在心灵的挣扎，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可以体认到，可以看到呀。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呀。我们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是倒叙的方法，也就是从七节到十二节讲到他在危难的时候，或者是受扫罗逼迫追逼的时候呢，快要没命的时候，他如何的有那种惧怕的心，而且在惧怕的当中他又如何来仰望神。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有把这个七节、九节和十二节，这些都是讲到他向神，他在危难的当中向神祈求的一些的方面在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求神呢来垂听他的祷告，极难当中他求神来垂听，然后他求神来连续他。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对照，我们刚才也读过一次了，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词。然后呢他求神的应允呀，这是他向神的祈求。然后呢他向神祈求之余呢，他似乎还有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担心。所以我们看到他说求神呢不要掩面不顾他，不要掩面，不要像遮掩，我不管你你不要来求我像那个人不要掩面。然后呢也不要发怒来赶逐仆人意思就是说发怒了让他受追赶，然后也不要丢掉他。他肯定有这样的心理，有这样的不够信心的地方，怕神来离弃他，丢掉他，不管他。然后他求神不要丢掉他，那求神呢也不要离弃他。十二节说求神呢不要把他交给敌人遂其所愿。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些祷告祈求的当中呢，在七节到十二节这边，尤其是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向神祷告祈求里面呢，仍然有一份的那种内心的担忧和惧怕存在他的心里呀。人有自己的反应，当我们遇到一种情形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受到一种威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惧怕，我们也会有惧怕这个诗篇里面正好是流露出大卫当时候这样的一种惧怕和担忧的心情。所以在他的祷告当中呢他就多方面的来向神祈求，唯恐神离弃他，唯恐神不听他的祷告，唯恐他的敌人呢会胜过他，然后他就丧命。诗人呢他这个恐惧的心呢实在借着他的这个诗篇里面的话呢来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刚才有挑出来看，我们看到他虽然信神投靠神，他也向神祈求祷告，在极难的当中他不是完全忘记神，他还是向神祈求祷告依靠神，但是他的信心不太够，仍然呢有忧虑惧怕存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小信和忧虑呢实在是信心的一个暗流或者一个拦阻这种信心和惧怕的 的因素越大呢，就让人心里呢惧怕啊，就是啊恐惧战惊小信越厉害呀。这种惧怕呢能够掀起狂澜，这种惧怕是和信心呢相作对的啊。这个惧怕呢是跟小信或者不信呢来相伴而行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大卫虽然有软弱有彷徨有惧怕，但他的信心呢却没有因这个巨大的苦难而被泯灭。他仍然用神赐给他的信心，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忧虑自己的惧怕呢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求救，求神的帮助，也同时呢也向神求得他在神面前那份的信心。大卫这样的情形呢实在是我们常人所经历的一些真实的写照。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有被神所重用的以利亚，他曾经以信心来倚靠神，在加密山上呢战胜和杀死了450个假先知，这是他信心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明证。但是呢后来呢他听见耶洗别的威吓就恐惧起来，急忙逃到旷野的地方，在一棵罗藤树下来向神求死，来向神求死。所以这种很有信心跟惧怕呢，有时候同存于一个人的心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表现出不同的情况来啊。这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看得见的啊。信心和恐惧它的之间的距离呢，并不是很远。两种状况有时候就在转眼之间呀。我也想到这个彼得也是这样，彼得信誓旦旦的说，我就是和基督同死我也不会不认耶稣，但是才没多久他竟在一个软弱的死里面前三次的不承认呀。所以人有时候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有他的软弱，但是呢我们看见大卫在这种软弱或者惧怕的当中呢，他仍然是倚靠神寻求神呀。是的，我们人有自己的软弱，但是在我们软弱和惧怕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持守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份的信心。尽管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是那么的微小，但是呢我们仍然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呼吁，向他求告。有时候像大卫一样一直求神啊，你不要掩面啊，你不要赶走仆人啊，你不要丢掉我，你不要离弃我，这样的祷告都是在神面前一份的投靠，软弱中寻求神帮助的一种祈求。让我们不失掉这样的信心，求神在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难处的时候，或者心里忧苦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里面的软弱能够变为刚强，神就要把我们的疑虑，把我们的忧愁，把我们的苦痛能够驱除，使我们的惧怕能够消散。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勇敢地去面对那些危险和惧怕，像大卫一样能够成为一个靠主得胜的人，一个能够在不好的环境当中仍然仰望神等候神的人，一个能够在夜间歌唱的人。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呀，就是信心的等候这是第二个部分，信心的等候。事实上经文是在13-14节，我先讲这个13节。我们刚才有谈过这个大卫的经历，使我们想到神常常容许一些的苦难临到他的圣百姓的身上，或者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使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没有困难，没有惧怕，可能就没有得胜像人生就平铺直叙。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呢，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我们遇见一些难处、忧愁、烦恼、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就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再三，又祷告了再祷告呢，总是没有看见祷告发生什么样的果效。 我们所处的难处，我们心里的忧苦一点都没有挪开，仍然那样的缠绕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样的时刻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恐惧的当中呢，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所面临的困难，能够像大卫一样仍然仰望神，倚靠神，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的信心也必得到神自己的帮助。我们会看到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在十四节，也就是这首诗篇的第最后一节，他这样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强你们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坚固你的心，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使得信心可以随着我们的心境来信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呀，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境，但是呢，不一定能够立刻的改变我们所面临的难处，我们的环境。我再说一次，信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但是不一定立刻改变我们的环境。在环境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信心来等候神，来等候神。而且这个等候呢，要求神给我们坚固的心。这个坚固你的心呢，我觉得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刚强壮胆的坚固我们的信心，来等候我们的神。这时我想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打耶利哥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当中，我们查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信心伟人和他们因着信所留给我们的好的证据呀，其中呢有说到以色列百姓围绕耶利哥城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时候他们面对的这个城是他们进迦南的第一个城。他们每天照着神的吩咐呢，照着神吩咐摩西的话呢，他们每一天都绕城一次，然后第一天绕了一次，第二天再绕了一次，这样连续六天呢都是这样。我们想想，如果他们信心不够，他们心急了，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怎么搞的怎么叫我们这样无休止的一天过一天的这样绕着这个城走路呢？然后这样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不是第一天也这样绕了，他们这个城里面也好好的，第二天也是这样绕了，都好好的，不如就跟他们拼了，拼了一个你死我活，至少有一个结果出来。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错了。有时神也要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刚才不是说到了大卫来向神向自己的心来，也向他的这些属灵的同伴们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刚强坚固你们的心，要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学习忍耐和等候的功课。然后在以色列百姓围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就看见了六天他们都这样绕一次，但是到了第七天呢，以色列百姓却遵着神的命令绕城七次。第六天最后一天第七天呢，他们绕城七次，耶利哥城呢好像一次没什么变化，两次又没有什么变化，到了绕第七次的时候呢，他们齐声的呼喊，哇，城墙就倒塌了，奇迹就出现了，信心就产生了果效呀。这幅图让我们就是他的这个描绘呢，让我们看见当时候祭司吹角，然后他们呼喊的时候呢，城墙倒塌，向外倒塌的这个样子，让我们看见信心必须等候忍耐，神有他的时候，神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表，而是按着他自己的安排。神不是照我们的方法，而是照着他的方法，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啊，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有倚靠神，信服神，仰望等候神，等候神的必不至于羞愧，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他永远爱我们。我们来看看诗人在十三节怎么说。在十三节啊，我们刚才读十四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在这一句之前呢，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伤胆。这边是假设说，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能够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魂灰胆散，我就完全没有信心，我就没有连胆量都没有了。这是一句否定的啊，这个或者是说反数据啊，否定的一种说法。他说，我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伤胆。换一句话，反过来从正面的来看呢，就是说我因为我信在活人之地可以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不伤胆也不惧怕。这句话这个反俗句呢，其实它的力量相当的强，非常的有力量啊。然后他就说要等候耶和华，因为在活人之地耶和华的恩惠会随着他的百姓，所以我不伤胆，我要等候，我要壮胆，我要坚固我的信心来等候神呀。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力呀。如果我们能够啊把这样的神的话和神赏赐给我们的信心存在我们的心里，无论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难处，神都必定带领我们，神也必定赐给我们坚固的信心来面对前面的困难。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有一次他在乘船回国的路程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候水流很急啊，又没有风，水手们拼命的摇橹呢，也不足以那个急流来抗拒。他们所坐的这个帆船呢，只有顺流而下，一直被推向一个小岛。而远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岛里面有一群人，他们是会吃人的番族，会吃人的番族。船只要一靠岸，船上的人就立时会成为岛上那些土番人的盘中餐，也就是会被抓去，然后被他们成为他们的食物来吞吃。那个船主和水手们都很焦急，但是一时也无计可施，没有办法。后来的船长就到船舱里戴德生的房间里面来找戴德生，请他来祈求神的拯救。然后呢，水手这个船长呢来请戴德生祷告之后呢，他就回到上面的指挥的房里面，仍然领导全船的水手奋力的与水流作战，同时也盼望有奇迹发生。但是由于水流太急，又没有风，船就渐渐的来靠近，越来越靠近那个小岛啊。因为顺流下去，船长再次的下到船舱的当中啊，来敦促，来扣这个戴德生的房门。他就问戴德生说，你有没有祷告？你到底有没有祷告？神怎么不听我不听祷告呢？意思说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为什么不看见你有祷告吗？为什么不看见神听我们祷告扭转这个局势呢？戴德生就随着船长同到甲板上去，然后戴德生到这个甲板上去看看呢，船上的帆还落在桅杆上面。然后他就说了，为什么你不先把这个帆扬起来呢？你去扬帆，我来祷告。这个戴德生当时候真是很有信心，他看见那个帆还挂在上面，没有把它扬帆，没有把它这个挂起来。然后他就叫他说，你扬帆，我来祷告。船主呢，到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顺着戴德生的吩咐呢， 在还没有起风的状况之下就扬起帆来。果然一场硬实的大风呢，随着戴德生信心的祷告就吹向他们扬起来的船帆。他们终于脱离了那个险境，离开了那个小海岛，最后呢平安的抵达目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这个诗篇里面大卫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戴德生弟兄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学习信心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我们信心的功课，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也学会倚靠神、仰望神和等候神，这个信心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三点，也就是信心的歌唱。事实上这种把倒叙的方法转过来的形式呢，有时候让我都也觉得有点好像转不过来的样子。事实上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诗篇的前面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刚才从诗篇的七节到十四节我们分成两次，一次七到十二，一次是十三十四。七到十四节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大卫经历的危难然后经过信心的恐惧和信心与恐惧的这个挣扎，然后呢大卫仍然能够仰望神等候神，也看见神奇妙的拯救。事实上呢，神奇妙的拯救呢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边我们才看到的。我们用倒叙的这个形式来看大卫经历的这一切的危险以后呢，他向神发出的赞美，也就是他用信心唱出来的这个赞美的诗歌。第一节这边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人大卫他认识神，知道神是公义的太阳，是属灵的真光。他经历患难之后呢，他歌颂这个光，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他歌颂这个光，因为呢耶和华拯救了他，照亮了他的心灵，除去了他心中的惧怕，使得神的光有属灵的力量，无比的力量，能够击败恶势力，也就是魔鬼的权势。有神的光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就没有惧怕。而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就像生命的光一样，来指引我们人生的旅途。我们里头如果有了这属灵的光，并且在光中行走，就会像诗人大卫一样，从心里发出信心的赞美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我还惧谁呢？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信心的一个呼喊。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诗人大卫清楚地表示他在仇敌的面前呢，因着神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没有惧怕，或者是说惧怕就被消除了。世界上虽然非常的黑暗，但是耶和华却是他的亮光，环境虽然非常的危险，耶和华却是他的拯救，人虽然是非常的软弱无能，但是神是他性命的保障。然后大卫接着就在第四节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第四节，来，一起来听。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用这个倒叙的方法来讲到这个大卫，他来看到大卫如何经历了一些的危难， 的时候，他如何有惧怕，但是他如何又继续的倚靠神，仰望这个等候神，仰望神，然后他向神发出赞美，因为神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也成为他的性命的保障。忽然间在第四节就说了，说我有一件事情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这里好像连接不上，有点像连接不上，是不是这里忽然间大卫就说到说他要24小时每个礼拜7天都住在耶和华的殿里，不离开圣殿，他才可以得到安全呢？其实不是的，大卫在这边乃是在说，无论他在什么样地方，他都要紧紧的抓住主，好像他时时刻刻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样。然后他在一切的危难惧怕的当中，他仍然要求问耶和华，来在神的殿中来求问，就好像是在圣殿里边的。虽然他在危难的时候，环境极其的困难的时候，或在山洞或在树林里面的时候，他仍然像在耶和华的殿中求问一样，他时时刻刻都寻求与神同在，他时时刻刻都寻求神的旨意，他时时刻刻也就都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即便是在情势非常恶劣，生命受到威胁，处境非常危险，心中极其恐惧的情况之下呢，他都要来到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的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求问他，而且靠着神的同在，有神带领和保守，能够享受在他里面那个出人意料的平安。事实上在大卫的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段经历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3章25到28节，也就是大卫在被扫罗王追杀而逃亡，他逃到了马云的旷野，然后就被围困在一个磐石的高原上，四面都没有出路，在一个磐石的高原上，四面都没有出路。然后下面就是扫罗的追兵，眼看他越追越往上，他到山顶上已经没路可以走了，所以眼看就要出手就擒，而且如果被抓呢，也就是坐以待毙了，没有其他的出路。就在这九死一生的时刻呢，大卫还是求告神，还是仰望神。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呢，扫罗的使者，就是扫罗王追杀他的扫罗王的使者来报，他说非利士人犯境来抢掠。扫罗王一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就急速的退兵回去攻打非利士人，保护自己的城邑和家园。然后大卫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呢，蒙神的保守，得以脱离危险，转危为安，从而他向神献上感谢的感恩的祭，也是唱诗歌来歌颂他的神。我们最后来看看第五节第六节，先看第五节。诗篇的第五节，大卫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里所说的神的帐幕的隐秘处，是指神同在的表示。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无论那个地方有多险恶多危险，神都以他的保护来眷顾他，好像他就在神的帐幕底下，帐幕的隐秘处一样，安全稳妥。神还将他高举在磐石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在马云旷野的那个磐石上面，大陆被暴露在那个高高的磐石上面，但是呢，那样的危险，那样的无路可走的时候呢，他也仍然靠着神得到神所赐他的平安。大卫为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呢，他向神献上衷心的感谢和赞美。 所以他在第六节就说到这样的话，这个话呢是非常的感恩的话，也是在仇敌的面前挺胸昂首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来，请。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大卫他说他得以昂首，原来是被仇敌追杀，四面的仇敌高过他，但是他得以昂首却高过四面的仇敌。他在神的帐幕里面，刚才又说了，他寻求一件事情，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他。而当他这样的依靠神以后呢，他在帐幕里面来欢然献祭，向神唱诗歌颂耶和华。这是经过了漫长的或者可怕的黑夜以后他发出来的赞美。在这个生命记的32章9到10节，我没有写出来，我没有把经文这个列出来，我把经文读给大家听一下。生命记32章9到10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边说到说神的百姓是耶和华的份，然后呢也是神的产业。然后当这些神的百姓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呢，耶和华神呢就围绕他，看顾他，保护他。保护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是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对我们来说，作为神的百姓来说是非常甘甜的，也是能够滋润我们的心，也是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的一句话。这位神他永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四围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有这样一位眷顾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万有之主，我们还怕谁呢？我们还惧谁呢？我们和大卫一样，我们都已经认识了这位真神，事事处处呢，我们都可以依靠这位神，住在他的帐幕里面。即便有一天我们因为什么的缘故，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身体过去了，我们要进入天上永存的帐幕，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在他的帐幕里面，我们都知道在那里比这个世界更好。那时候我们的灵体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属肉体的肉体更好，因此呢，我们对死也就不会像那些不信神的人、没有指望的人那样的惧怕。而一个人如果对死没有惧怕的感觉，那有什么可以摇动他呢？还有什么能够使他惧怕战惊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靠顺服，就能够靠主除去我们心里的恐惧，我们心里的忧伤，来过一个有信心的没有惧怕的人生。荒漠甘泉在7月21号的信息这样说：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看见兆头或者是明显的感觉，我们就不容易相信，这是一种信心。 这种信心也许出于他的信心也是真实的，不过这种信心不完全。荒木根前说，这种信心呢，常常要在神的话语之外，他另外找感觉或者证据。这是他所说的第二种信心，第一种信心。然后第二种这个信心的第二个时期呢，他说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呢，如果没有感觉，我们也能够相信。开始第一种是要有感觉才相信，这种信心呢，第二个时期呢是，如果没有感觉，我们也能够相信。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已经到了第二个时期。然后第三个时期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是在环境、感觉、外表、世人和理智都催促我们来向着反面这个做的，他说都催促你向反面做去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持守神的话语，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那就是我们信心的凭据。这是第三个时期。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信主到如今，我们的信心是在哪一个时期呢？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今天也让我们在大卫的生平当中，他经历的事情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大卫的信心。事实上在他所描述的这个诗篇里面，并不把他自己捧得很高，他在那些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他仍然有惧怕在他的心里，但是他持守他的信心，仍然仰望这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正在面临着人生当中的某一件事情，为着这件事情我们忧虑，我们伤心，我们惧怕，我们烦恼呢？仰望神，等候神，将我们人生的船开到认识神的水深之处，开到信心的水深之处，我们就要达到信心的彼岸，我们就能够在夜间歌唱，我们就能够唱出悦耳动听的歌声来称颂赞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借着大卫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所讲出来信靠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你的话语奇妙，实在能够感动人心。今天我们读你在诗篇27篇借着你的仆人大卫所写出来的话语，但愿这些话语来激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来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可能是苦难，可能是急难，可能是危险，可能是生离死别，可能是我们的忧伤，我们的烦恼。神啊，我们把这些都带到你的面前，或者我们有这一些，我们也把这些的忧伤烦恼，我们的本相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我们继续的倚靠你，你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你就要成为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继续的仰望，继续的等候神。愿神也借此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你就是我们的依靠，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你也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能够得到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陈牧师带来神的话语，也是愿神的神的话不断的来指引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来求告，他必须来指引我们的路。接下来我们要奉献，请我们翻开颂诗歌第442首，奉你为王。请今天的招待李世光弟兄跟陈达德弟兄来说奉献。我们请李世光弟兄为奉献做祷告。442首，奉你为王。 歌。
是我们望客喜满你，是我将苦痛苦拥挤，将这慈爱珍存心里，常想见苦乐你。
第二节，
是我相见在你目前。
请阅奉献。我们接下来几项事情来报告。我们下周主席是何淑执事，招待是庄天崇跟张雅轩姐妹。好，我们先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都来过。OK。提醒我们还有会前的祷告哈，是在每一主日的一点举行哈，那大家能够提早参加。七月份最后一个主日就7月31号。由陈牧师我们请正道，请我们为讲坛来带道。本教会7月24号下，今天的那个主日下午，在5点半到7点在润辉室，这个我们将有继续来有选读在基督里长进啊，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团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来交通分享，由石小龙执事来带领，请我们能够来今天能够 来代祷参加。我们上周主日召开新年度的执事同工的提名委办的会议哈。我们会议结果是这样子啊，执事是施小龙姐妹，同工是行政是李世光、教育何书，郑恩惠、传道林海平、黄希颖，财务是郑恩宏，声乐是郑志杰跟张雅君，总务是严英芬，联谊是王刚跟张玉英姐妹。将于我们7月31号将投票选举执事及同工，请弟兄姐妹为此事来新的一年度的执事同工来代祷，能够求主让一切事情能够顺利。好，我们也继续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要聘牧的事情聘牧的事宜求主施恩来带领。我们周间的聚会，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五的家庭聚会，我们人是在 Zoom 的会议室齁。那请弟兄姐妹代祷，并且能够在周间能够找时间来参加聚会。我们也继续为教会当中我们身体或是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也求主施恩眷顾身体或者心灵能够来健康，也能够在祷告当中彼此来纪念。我们上周主日出席29位奉献常费建堂宣中国宣教，共计是1628元。我报告就到这边，好，报告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再唱这首诗歌，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请大家起立，一生一世。我们今天诗篇第27篇的经文，大家一起来唱。 请我们两站立，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主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去做，莫在后生会。